三节，请林月涛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感谢神的话。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祷告的奥秘。
弟兄姐妹们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OK，很高兴能够再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这两周我跟师母都非常的忙，因为我们办了一个三一原型寻见真我的课程。其实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也参加过哈，今年是第四年第五次办。今年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今年连续办了两周哈，所以一些讲员住在我们家，他上礼拜他们有来这里嘛哈，他太太跟先生还有孩子，所以我们家最近很热闹。最特别的这一次是我们两周的白天上完课之后，邱老师他晚上还有跟来上课的学生协谈。协谈是因为很多家庭来上这个课是因为家庭有问题，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很破裂，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很破裂，所以他们上这个课是来寻求主的帮助哈。当然上完课之后邱老师就辅导他们。最特别的是邱老师就私底下跟我们说哈，在台湾通常辅导这种家庭问题的课程大概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每周一次的话，每次可能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要差不多4次到8次的怎样这样一个协谈的过程，家庭关系才会恢复。但是很感谢神的，这一次我们大概下午3点多4点多上完课之后，邱老师就开始协谈，每一天都要协谈两个家庭，所以两个家庭两个小时就是4个小时，所以四点开始谈完就8点钟了，所以每天邱老师回到家都要7点多8点钟的时候。但这个最特别的是，本来要谈7、8次才会有改善的事情，在这两周里面，每一个家庭是每一个，不是只有一个，是每一个家庭协谈完之后，当场夫妻之间彼此认罪，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彼此认罪，关系就恢复了。邱老师说：“哇，好奇怪，好特别哦！竟然在台北要谈好多次的才会有好的结果的，在这里就谈一次。”就谈一次。但我相信这个当中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相信第一个是大家的祷告啊，很多包括邱老师的祷告，很多弟兄姐妹为他们的祷告。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大家知道就这么一次哈，因为邱老师下礼拜就要回去了哈，就这么一次，如果没有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后面就没有了。我们就会发现人什么时候会最迫切呢？就是只有这一次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很迫切。如果后面有很多机会，不急哈，慢慢来，慢慢来。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再来谈祷告哈。我想主导文对各位弟兄姐妹来说绝对不会陌生的。好，在教会里面我们用主导文，我想我个人用这篇讲章讲到可能按照我个人的记忆大概是第4次了。好，我想我按照我个人的这个理解，但是今天的还是用主导文，但是内容会稍许有一点的这一个调整或者不一样哈。所以今天我定的题目叫做祷告的奥秘。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很喜欢看一位美国基督教作家叫杨菲利哈 ，Philip Yancey 写的书。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呢，就是祷告哈，这本英文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Prayer， 就叫祷告。他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讲他在2003年的时候到圣彼得堡，俄国的圣彼得堡那个地方去讲道。那他这个人呢有慢跑的习惯，他去那边的时候是11月，所以对北半球来说11月已经开始要进入冬天了。特别像俄罗斯这个国家北半球比较高，所以太阳已经出来得很晚了，好像我们现在墨尔本太阳基本上快要到7点、啊、才会出来。所以他早上6点钟就跑去晨跑，再加上已经冬天，所以街上呢有露水到了天亮的时候气温可能接近0度就结冰了。再加上那一年2003年刚好圣彼得堡正在庆祝准备要庆祝这个城市成立好像500年的样子，所以他们在大肆的这一个装修，要让这个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所以很多的工地和地上有很多的碎石子这些东西。他就住在旅馆附近去慢跑， 有一天早上，当他在慢跑的时候，因为阳光，因为阳光 还很暗，而且刚刚有鱼肚白出现，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地上又结冰，他一不小心就摔了个狗吃屎，他整个人就趴到地上去。当他慢慢站起来的时候， 他觉得他脸上热热的，一摸发现脸这边撞到，从眼角这边有血流下来，流到他的这个嘴巴里面，他觉得嘴巴里面 有血的这个味道。然后他的眼镜也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一摔下去跌下去，眼镜也不见了，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他好不容易身上也都因为 有泥巴嘛，好不容易慢慢站起来了，他就慢慢的走回他的旅馆去。他在书上这样说，到了旅馆门口，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才让门口那个管理员相信他是里面的住客，因为他的样子很狼狈，他说我一定非常非常的狼狈。当然进到他的房间之后，他的太太就帮他赶快做一点最基本的消毒啊，还有这个伤口的处理。那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呢，他也掉了两颗牙齿，他会摔了两颗牙齿，他就到了楼下的这个电脑房里面，他们有电脑房，那个时候可能房间里面还没有这种 internet 的设备，就到了大厅里面有电脑的设备，他坐在电脑里面，他就开始写了一封 email， 写了一封电邮。这封电邮给谁呢？是给他在给他在美国的教会的牧师，还有美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小组嘛，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给小组长还有组员，就发了一封代祷信，就跟他们说今天早上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他为他的身体的康复祷告，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还有两三天还需要站在台上讲道啊，这个是牙齿都掉了，这个嘴巴又破了，破相怎么站在台上讲道呢？所以他就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当他要按下那个 enter 的时候，要把这封信寄出去，他心里突然有个感觉，他说当我这封 email 寄出去之后，对方会收到吗？对方如果收到之后会为我祷告吗？他发觉他说这个不就正像是好像我们天天跟我们天上的父亲祷告吗？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不就好像发了一封电邮给我们天上的爸爸吗？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就好像按了 enter， 这封祷告的电邮就发到天上去。他说我的天父，我的天上的神有收到吗？我天上的神会不会垂听我的祷告呢？他就从他这个经历里面来感受到，祷告不就是这样吗？当我们天天发一封电邮出去，请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就好像发一封电邮给天上的神。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信主从我22岁受洗到今年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34年的时间。如果各位弟兄姐妹问我，在这信仰当中什么事情是我们的信仰的操练当中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相信祷告，我相信任何人都会祷告的，哪怕是一个哑巴，他这个不能讲话的人，他哪怕心里的意念都可以祷告，所以祷告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您问我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哪一件事情是最困难的，我想我会跟你说还是祷告。因为祷告的难处就在于说，祷告似乎很难坚持下去。你一祷告本来没有想到什么事情，当你一想我现在要来祷告，突然想到好多事情没有做，奇怪，平常没有想祷告那些事情不起来，你一想要祷告好多事情就来拦阻你。你更难为的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吗？是有人在那里听吗？我的祷告会蒙神的应允吗？好多好多的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如果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还是祷告，还是祷告。所以今天我就想用主导文的这内容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到底祷告的奥秘是什么。主耶稣在这个里面也说，你们祷告以先，神已经知道你们要祷告什么了。如果神都已经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了，干嘛我还要祷告呢？可是神又跟主耶稣又教导我们，你们祷告还是要祷告，要这样说，你会发现。所以可见得在读祷文里面一定有存在着一些主耶稣要教导我们关于祷告方面的一些奥秘。主祷文在圣经里面一共有两处，第一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在马太福音第6章这个地方对不起，还有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那个地方，还有一处的主祷文。这两处主祷文你从经文的记载可以发现，它是发生在两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一次在马太福音，这里是在橄榄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城旁边的那座山叫橄榄山上面。路加福音讲到的主祷文，很明显它的经文记载是在加利利海的边上，所以可见的这是两次不同的主耶稣的教导。 可是这两次都被记载下来，可见得两处都有人跑来问耶稣说，请你教我们怎么样祷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说祷告很简单，是因为祷告任何人都可以祷告，我想跟神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啊，所以祷告很简单。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觉得祷告还是需要被教导，祷告好像有一个内容，有一个格式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经才会记载了两次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哈。这两处的祷告内容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只有些微的地方不太一样。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会发现第一件事情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祷告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当我们问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到底在跟谁祷告呢？我们会说跟神祷告，跟天上的神祷告。但是如果你是说跟神祷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天上的神凭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凭什么，为什么他要听我的祷告？他是神，他高高在上，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为什么他要听我的祷告呢？其实祷告不只是存在基督教，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专利，每全世界的每一个宗教信仰里面都有祷告，对不对？那凭什么天上的神要听每一个人的祷告呢？阿拉为什么要听穆斯林的祷告呢？菩萨为什么要听佛教徒的祷告呢？为什么那一位要听我们的祷告呢？如果我们这样问，我想我们可能答不出来，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位，我们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可是圣经的这一节经文，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单单的跟一位神祷告，我们是跟一位父亲在祷告。因为是父亲，所以他保证了一件事情，我的父亲一定会听到我的祷告的。我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做儿女的去跟父亲讲话，这个父亲他一定会听到我的祷告的。虽然我的父亲的这个 response， 他的回应不一定是我所期待的，但是他可以保证一件事情，父亲一定会听到我的祷告的。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父亲也听到我的祷告，他也按着我的心意来成就的话，那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啊。我不晓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天上的神不一定要听我的祷告，可是我的父亲他一定会听到我的祷告的，因为他跟我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里你会发现，不同的宗教信仰当中会对祷告的事情产生一种不同的回应。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你会发现民间宗教信仰，特别是民间宗教信仰或者佛教的信仰，他女儿你会发现他们不太确定那一位菩萨会不会听他的祷告，所以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哎呀，如果哈这个菩萨听了我的祈祷的话，我就奉献多少香火钱，对不对？我想我们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啊。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当中有位弟兄，他现在回中国去，他跟我讲一个故事。他信主以前，他去五台山，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嘛，所以跟太太两个人去五台山去见大师哈。就一到五台山，发现这一个，哎呀，太多人要见大师了，哇，这个排不到他，因为他是今天下午就要下山去了，不能留在山上。他就找了一个可能当中一个工作人员问他说：“哎，我怎么样可以哈很快的见到师父？”他就说就是奉献啊，就是给钱啊。他一口气就奉献30万人民币，马上就被带进去就见大师了。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在那个文化里面或者那种里面，因为那一位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听我的祷告，我就用金钱哈，用积功德的方法去贿赂一下，哎，我就很快的哎可以进到哈那个里面去。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这样，我们有哪一个做儿女的我们要去贿赂一下我们父母亲，然后我才能见到我们父母亲的吗？哎，如果这种父母亲大概这个儿女大概也气死，怎么我爸爸妈妈会是这样，对不对？这就因此保证我们祷告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听得到，我们的祷告神一定收得到，就这封 email 寄出去之后他一定会收得到的，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觉得这一个祷告，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个祷告，就区隔了我们跟其他宗教信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而且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爱我，他一定会听到我的祷告，而且他也很有可能会按照我的祷告来成就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保证了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他的儿女，他是我的父亲，他一定听得到我的祷告。 再来后面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这里讲到了两还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一共有三个愿。好，一个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摆在最前面的是什么？其实是神国的需要，是神国的需要。就是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口向神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通常有一个通病，我们大概就是为自己、为朋友、为父母亲、为我们的需要祷告。不是不可以这样，可是在主导文里面很明显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先去为什么事情？为神国的事情祷告，是把神国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的。因为从我们祷告内容的顺序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发现我们最看重什么事情，对不对？如果每次祷告我们就想到自己的话，大概我就把自己摆在很前面。可是如果一祷告就想到神国的事情，想到教会的需要，讲到这个很多事工的需要，我们是把神国的事情摆在最前面，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主教导我们要把神国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再来，请问神的名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请问这三件事情是不是神自己的期待？神自己期不期待他的名可以彰显在地上呢？是嘛，对不对？神当然期待他的名有一天可以行地上都尊他的名为圣，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天上，这绝对是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祷告的第一个，除了为了神国祷告之外，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在祷告。问题是我们明不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常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就我们越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越会为着神国的事情来祷告，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按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其实有点会跟我的想法会违背，因为常常我们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来祷告，可是在祷告当中却经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想到神希望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是把神摆在主角，而不是把我摆在主角。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哈。我们都知道按着神的心意，但是常常一祷告我们就会变成按着自己的心意哈。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还是相当很属灵的一位弟兄，其实他的父亲应该是传道人哈，因为牧师的这个儿子，他也很爱主哈，很爱主。可是这个弟兄呢，在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为着他的婚姻祷告，他为他的婚姻祷告。我想这个很正常哈，这个也是非常需要，也是需要祷告的。因为可是他心里面看到教会当中有一位姐妹，他对她很心仪，他很喜欢教会当中这一位姐妹，所以他就天天为着他的婚姻祷告，也为着这位姐妹来祷告。可是当他祷告越祷告呢，他就越觉得上帝答应他要把这位姐妹赐给他。你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越祷告就觉得说，哎呀，这位姐妹是上帝为我预备的。然后他有一天就鼓起了勇气，跑去跟这位姐妹说，哎，某某姐妹啊，我祷告当中上帝跟我说要把你赐给我。我想当中心灵如果听到有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哈？这位姐妹很有智慧，说那我们就继续祷告。她不总不能说不能说是或不是哈，她就不能说是或不是，她说我们继续祷告哈。经过了两年，这一位姐妹结婚了，那你猜新郎是不是她呢？新郎不是她哈，新郎不是她。所以这位弟兄非常的受伤，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觉得我祷告这么久，而且祷告当中的印证都是好像上帝把这位姐妹赐给我，怎么后来不是呢？这个弟兄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他不是一个很随便的弟兄，他是已经在传道人家里长大的孩子，他是很慎重为他这些事情祷告。这个当中就很明显有一个状况，在我们祷告当中，常常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放到我的祷告里面去，你越祷告就觉得，哎，上帝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自己的想法太强烈了。所以我弟兄说，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你要想说，主啊，你到底为我预备的是哪一位呢？ OK， 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中间的地位，而不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答案，然后把这个答案套在我祷告里面，主啊，就是他了哈，就是他了。上帝不会为这样的事情来替我们买单的哈。所以这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 所以第一个是把神国摆在 这两节经文，就看见把神国的事情摆在前面，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还有第三，请问这个祷告到现在2000年了，请问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了吗？请问现在神的国已经完全降临了吗？请问神的旨意已经完全行在地上像行在天上了吗？有没有？还没有，对不对？哎呀，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竟然祷告了2000年还没有实践，这是什么意思呢？祷告不灵吗？怎么会2000年而且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哎，所以当中主耶稣到底教导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其实这一句经文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会成就一次，那一次成就就永远成就了。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要尊他的名为圣的，因为全世界人都看到他了，那时候再无狡辩的可能。到了那一天，神的国已经完全降临了，那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及主基督的国，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他的旨意可以完全行在地上了。也就是这节经文我们祷告2000年，它只有成就一次，它一次成就就永远成就了。可是到目前为止2000年还没有成就，那主耶稣到底要透过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妇人跑去这个一个不义的邻居家里敲门，他说我家里来的客人，请给我两个饼，因为我要招待客人。那个家里说不要吵我，不要吵我，我已经睡觉。可这个妇人就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然后这个主人觉得烦死了，好了，从被窝里出来，他这么大冷天，然后就拿两个饼打发这个妇人走了。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意思是说，祷告要恒切，祷告不要灰心。这节经文就是很明显这个意思，这节经文已经祷告了2000年还没有成就，难道我们就不祷告了吗？不是，你会发现全世界每个基督徒，我们还继续用主导文这两句话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期待，我们盼望主的国有一天可以来临到这个地上，对不对？这讲的是祷告的坚持。其实祷告里面我们常常发现，神有时候垂听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是神及时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有些时候是神等了半天还没有成就，哎，可是在我们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成就了，或者 有些时候根本在我这一生还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看见他成就。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祷告一个观念，说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就不要灰心，就不要失望，我们就不断的祷告下去。但是这必须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一个祷告，就不断地坚持下去。所以在这个第九节的后半段跟第十节，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祷告当中把神国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神的心意其实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这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我们就是不断地为着这样的事情来祷告，而且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在第九节后半跟第十节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到了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谈到的是信心。这句话如果换着我们来祷告，我们很希望主啊，我们这一生的这一生的日用饮食你通通今天就给我了，让我银行里有200万摆在那里，哎呀，我就可以安居乐业，每天都有饭吃了。这句话意思说，每一天上帝啊，你把我今天需要用的经费放在银行里面，好让我每一天有足够的金钱可以来度过我今天的日子。换成今天的白话文来讲就是这样，我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这意思说，那明天有没有呢？我不知道，哎，后天有没有呢？我不知道，哎，每一天就过好每一天的，这个叫做信心。其实从小我生长的环境是非常贫困的，台湾50年前其实也非常非常贫困的环境，特别我的父母亲各位知道也是从49年从这个中国到了台湾，这样从大陆到了台湾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非常非常贫穷，所以从小我心里就担心害怕，很怕明天不知道有没有饭吃。其实我说还很小，我为什么会担心害怕？因为看父母亲嘛，他们天天就是很担心害怕，不晓得下个月怎么样，这个月有钱，不晓得下个月有没有钱，所以一直就这种心就会在我们的心，在我的影响到我。其实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克服这种心理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恐惧。 其实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其实哪怕到了现在，偶尔一些事情发生还会触动我那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大家知道从小父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有多大，一直到我这个年龄都要快，还没有当阿公了，快要当，但是希望大概不久了，还没有，还没有好消息，有好消息会跟各位报告。他们是预备明年的，他们是这样跟我说了哈。我弟说，哪怕我那么小的时候受到的影响，到现在我都要成为阿公的年龄，可是我还在有时候还要再去面对，去面对。因为从小就是因为害怕不知道明天、明年、下个月会不会发生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发觉，当我信主之后，开始学习一切交给主，我相信主有最好的带领。后来我也发现，其实我担心的很多事情后来根本没发生，就是十件担心的事情里面大概有九件都没有发生过。那我想我浪费时间那么担心干什么，反正它都没发生，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在那边使自己心情很忧虑。后来想说，等到发生再来担心就好了嘛，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所以这里就在操练一个信徒的信心，我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里在讲到一个操练信心的一个过程。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十二节是整个主导文的核心，十二节也是整篇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核心。应该这样讲，主导文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的核心。五六七三章其实叫做登山宝训，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去跟大家的一个讲道啊，一个讲。但这边讲到其实可能在不同时候讲，只是马太把它收集在一起放在五六七章这里面。五六七章里面其实它的最中心犹太人有个做法，就是前面写到后面，其实它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放在整篇文章的正中间的。主导文就在五六七章的正中间，而正中间的那一句就是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饶恕别人如同主你饶恕了我，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饶恕别人如同主你饶恕了我。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受了主的恩典，因为主饶恕了我一切的罪。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在我带的小组里面，我特别请大家看第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什么光，光照在黑暗里是显出隐情的。昨天我想如果大家参加小组谈到那个被这个奸淫被捉拿的妇人带到众人面前，我们说耶稣在地上写字，耶稣在写什么，我在这里曾经提过，我认为耶稣在写大家的罪，就在场的人，在场可能有十几个人在写他们的罪，何广明偷窃，这个张三怎么样，张三怎么样，那些一看哇吓一大跳，怎么主耶稣知道我的罪，所以没有人敢拿石头打那个妇人，对不对？所以光是什么？光是显出人的罪来，光是显出人的罪来。行淫的妇人的罪是被摊开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些旁观人的罪是隐而未现的，只有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光照进来就写在地上，哎，你们这些人，我该说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所以大家就害怕了，一个一个离开了。可是只有这个妇人她继续留在那里，主耶稣说，我赦免你，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你发现主显明人的罪，主也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都蒙了主的恩典，主赦免我们的罪。其实我常常讲，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越久，你就越觉得自己是罪人，我们就走在信仰的正确的道路当中了。但是不要停留在我是一个罪人，我很糟糕， 我罪疚感很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当我们越发觉自己是罪人，我们就越看见主的恩典有多大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朝向成熟迈进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罪越大，就显出神的恩典越大。但我不是说我们去故意犯罪，而是说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反省我的属灵生命，我发现我这个人活得越久，好像犯的错误就越多。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主还收纳我，原谅我，主的恩典实在浩瀚。我想这个是在那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要注意它的顺序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讲到说，当主赦免我们，我们也要赦免别人。 我想谈到赦免哈，但我在青年团契跟大家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赦免不是太难。我说因为很容易，因为你们现在还读大学，你们没有什么人得罪你到一个程度你恨得牙痒痒，你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说等你活到我这个年龄，你可能就会碰到有些人真让你气得真的是 有把刀都想去，哎，去都会到这种程度哈。可是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他会跟你说你要赦免他，那个时候那种赦免就是很难很真实，你要跨越的一个很确切的障碍。在那种地方，我才主在操练我们能不能有个赦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求我们赦免，因为主赦免了我们，主赦免了我们。再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觉得这两句经文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对我们的年轻人或者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极为的重要。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试探、越来越多凶恶的地方。我想各位，如果你知道台湾的消息，最近台湾的大法官释宪，等于台湾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会承认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地方。台湾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在我生长的地方，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心里真的觉得啊。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不知道怎么形容。当然，我们不是再让我们再讲一次，我们没有歧视任何同性恋的人，我们爱每一神爱每一个人，可是神不爱我们的罪。我想这一定要大家明白。我们就发现这块土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会发现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被洗脑，觉得爱呀、有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单单如果从爱来看，的确有爱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可是当你把它摆在圣经更高的权威下来看，你就知道爱其实是有原则的，爱不能乱爱的。所以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碰到这样的试探呢？你的价值观会不会被影响呢？台湾现在我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当初我们没有移民出来的话，从小学的教育里面就在开始，男人不一定是男人，女人不一定是女人，小学教育里面就在讲这样的事情。我在想，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会禁止我的孩子去学校上学，我宁可罢学，我也不让我的孩子去受到这种污染，去受到这种洗脑，因为他完全违反了圣经的教导。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很正常啊，这没有什么不对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去年查启示录，我一直觉得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陆兽跟海兽里面，其中一个兽指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经上的一个看法，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撒旦的邪恶的权势在背后的一个跟神国的一个征战。所以在第十三节我们就看到，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自己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有清明的眼睛可以看得见，我们也需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有怎么样正确的看法。其实澳洲一样受到这些影响，澳洲现在只差一步国会没有通过而已。如果现在各位有机会，你去我反正你可能是 Centrelink 的那个文件里面，我不晓得在所以 Oka 是不是这样，现在已经不是写父母亲了，你的长辈是写 Adult One Adult Two、成人一成人二、不是写父不是写母哦。大家知道如果你看到英文的文件的话，等于说他在法律上没有通过，可是在各样的文件上已经把父跟母的关系已经拿掉了，叫做 adult one adult two， 其实就是父跟母。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的下一代会怎么样面临这个社会呢？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不符合神的教导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用一个宣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最后用一个宣告，主啊，我们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可是我知道在永恒当中那个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用一个颂赞来结束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纵刮一下在主导文里面我们看见的事情，其实按着神的心，把神国的事情摆在前面，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的祷告。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神每天的供应，我们学会饶恕，学习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学习在主的保护之下不要遇见试探，不要遇见凶恶。请问这一些不就正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吗？这个每一个祷告里面的解释，其实讲到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那懂我意思吗？就是每基督徒的品格。所以到底讲到祷告的奥秘是什么？其实祷告 不在于说我们要神一定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我们的想法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有至高的主权，对不对？其实在祷告当中，当我们明白这个祷告文的背后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祷告当中神最看重是什么，其实是看重我们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本来我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可是在每次祷告主啊，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开始学习有信心，我仰望主每一天的供应，你的信心开始增加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主导文的目的不在于要神去成就了哪一些事情，当然我们期待神还是成就，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会发现在祷告当中被改变的不是上帝听我的祷告，在祷告当中而是我这个人越来越改变，越来越成为神所期待的样式。所以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在祷告当中我们的生命被调整，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在这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这个西元第三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哈，他有一句话说，他说为了让他被建造，他是指的祷告的人，他为了让他被建造，不是为了要指示神，就祷告不是要指示上帝要去做什么事情，而是在祷告当中让我们被建造。其实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从这世上可以带到天上去的？我们再多的财产，我们讲过我们带不上去，其实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带上去，一个是我们所做的工，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带领人信主，这个事工可以带到天上去。第二个可以带到天上去的就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生命。我信主以前是这样，我刚信主是这样，可是等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候，我的生命已经改变成某一个样式了，好，改变成某一个样式了。所以这个时候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是可以被带到天上去的，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是可以被带到天上去的。所以因此这个祷告就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按时祷告已经很不容易了哈，改变生命容不容易啊？到改变生命可能更难，对不对？每次祷告主啊，让我学会跟孩子相处，不要乱发脾气，刚站起来看到孩子在那边小朋友了哈，乱丢玩具，哎呀火就冒起来了。我们有没有碰过妈，我想很多妈妈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刚祷告完说我学会不要发脾气，看到老公看到孩子又开始发脾气了，哎呀。OK， 改变自己真的很不容易，好，改变自己很不容易，但是主就告诉我们不要灰心嘛。我想我们大家都去爬过这个 Dandenong 这个 1000 step 哈，这个一千阶台阶这个山哈，我也偶尔去爬了，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去爬了。孩子们大了之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去过。孩子们还小时候，我会带他们去。那每次带他们去呢，一个是高兴，一个是难过哈。高兴当然可以在这个山区里面玩耍是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那两个孩子哇，蹦蹦蹦就跑上去了，哎呀，很开心，他们体力很好。不过问题是，当他们爬上去之后，我才还爬不到三分之一哈，可能大概一半啊，大概顶多是一半啊，可能三分之一，他们两个已经爬到上面了。哇，我的天哪！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体力有这么好过哈？我就觉得哎呀，算了，我都不要爬了吧，算了。他们下来，我还没到山顶呢，可能再爬一半，心里很想放弃，很想就算了，不要爬了。可以想都已经走了三分之一，快一半了，哎呀，好吧，再继续走两步，再走两步，走没有两步，他们两个已经下来了，又开始往山下去了。我想，哎呀。算了，不要看他们，我就自己慢慢走慢慢走。终究他们两个可能花了，我不晓得，可能半个小时就上去了，我可能花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才爬到山顶上。不过当我等到我山顶上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那里的 view 视野总是比较好，就看到周围的环境啊，感谢主，这些环境哎，真是好漂亮，上来还是值得的。而再往下一看，哎呀，看到很多人像我一样的人走到一半在那边气喘吁吁，有些人爬得很快，有些人气喘吁吁。其实祷告就跟爬山一样，有的人可能爬得很快，有的人可能爬得很慢，爬一爬就觉得哎呀很累。但是圣经一再主耶稣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祷告要恒切，祷告不要放弃，因为不论怎么样，终究有一天我们会爬到山顶上的。当我们达到山顶上，你才发现哇，幸好我没有放弃，原来山顶这么漂亮。我相信祷告的山，有一天我们达到山顶的时候，我们神会为我们看到漂亮的不得了的风景。我们会发现这一生的预备，一生的改变，一生的坚持，到了那一天都是值得的， 哪怕我们现在觉得好想放弃，觉得好辛苦，觉得走不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支取神的力量，我们要支取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到那一天我们坚持到底，走到山顶上，我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样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字哈，其实是讲的是说艺术杰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哦，你跟我，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艺术杰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哈，艺术杰作，假如今天你是一位这个雕刻家，你去买了一块木头回来，你要把这个木头呢雕刻成某一样的这个东西，你就开始一刀一刀的砍下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那个木头，其实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就是那个木头，就是木头，上帝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祷告，一刀一刀的砍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痛的，那个木头如果感觉它会很痛的，可是当这个木头雕刻完成之后，它是一个美丽的艺术品，就发觉哇，我太棒了，原来我是这么漂亮的一个艺术品。可是它原来是一块木头，木头要变成一个高级的艺术品，它需要雕刻，需要刻痕，需要修剪。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的天父就是那位艺术家，他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困难挑战，就好像一刀一刀的雕刻的刻痕雕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当然觉得很痛，我们觉得很苦，我们觉得似乎坚持不下去，但是当那个作品完成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达到祷告的山上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在上帝的手中，我竟然是这么样一个杰出的作品。我想有一天我们会彼此看见，原来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们原来有这么美丽的上帝的雕刻，这么美丽的作品，原来那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眼泪，一切的觉得走不下去的辛苦艰辛，到了那一天都是值得的，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放心的用祷告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的父亲，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看待任何的环境上也许不好像不与我们的期待不合，但是主勉励我们，教导我们，就是坚持下去，因为当中会被改变的其实是我们。当然神有时候也按着我们的心意来祷告，其实我成就，其实我在 Springway 教会17年哈，我就常在回想我在这里的祷告哈，其实我的祷告绝大部分其实神都成就了，绝大部分神都成就了，其实只有可能一两个其实神没有按着我的想法去成就。我就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在那个仓库的时候啊，这边要比较资格老的人才知道，在那个老仓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办公室，我在办公室里面，我突然觉得想到一件事情，我就心里很难过，我就想要为那个姐妹祷告，因为那姐妹家里有极大的难处，我就为她祷告，因为那时候教会里没有人，我就跑到教堂前面跪在那里，我就跟神祷告，跟神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个姐妹就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的困难完全解决了。因为她的困难其实是很难很难解决的，当然跟移民签证那个有关，但是比那个要复杂一些了。没有想到就听到她的好消息，哇，我心里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大概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了，没有想到神就开路就解决了。就每次当我回想十几年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其实绝大多数的祷告神都垂听，或者说神在他到的那个时间成就，那在他到的时间不一定是马上，我刚刚讲那个是马上，有些时候是隔了一段时间神才成就的。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来到主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圣经刚刚所讲那些原则的教导，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不论那个事情有再困难，有再大的难处，我们就是不断的祷告，只要那个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因为当中第一个被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而至终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个事情也会改变。好比说父母亲为你的儿女，你不用不论怎么祷告似乎看不见他的改变，你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下去，一直到他被改变，或者我们被主接去儿子，而就我的意思说，不要停止祷告，一直为着你合乎神的心意不断的祷告下去，到那一天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看见那个美丽的天堂上的那个风景，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恩你借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来到主天父你的面前，其实我们来到的不是一位神的面前，而是来到你这位天父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你爱我们，你当然会听到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祷告。主也相信，因为你爱我们，你是掌管宇宙的父，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你爱我们，比我们的父母亲更了解，更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主，因此我们就放心壮胆的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所需要的，我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为着教会，为着神国的事工，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摆上。主，因为这是你要我们这样做的。主，我们因此也显出了我们成为你儿女的生命当中的价值。主啊，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操练，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因此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有一天到天上，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交账说，主啊，我的生命在你的陶造之下已经被改变了。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